爱我的力量啊，耶稣，我爱你，因为你何等的爱我们。哦，是的，耶稣，你用你的同在向我们显明你的爱，你亲近我们，使我们可以在你里面重新苏醒，在你里面得到安慰，得到力量，得到你自己生命的活水，使我们因此快活起来，兴奋起来，欢喜起来，在你的面前。耶稣，我的主，是你自己十字架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使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欢喜快乐的唱诗赞美你。愿你喜悦我们的敬拜，喜悦我们在你面前所献上的爱。主，也愿我们更亲近你的时候，更尝到你自己的爱，使得你乐意将你那丰盛的完全的爱赐给我们。主，叫我们晓得怎样来领会，来感受你的爱。祝福我们这一段时间，借着诗篇，借着诗人对你的爱，对你爱的体会，引导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对我们的主祷告，向我们的主表达我们对他的爱，我们就是说，耶稣，我爱你。主要我们往哪里去，我们就按着他的带领往他要我们去的地方，无论是远处是近处，无论是全职是代职。耶稣是和平的君王，我们就是他和平的使者。耶稣是和平的君王，我们就是和平之子。昨天晚上我们都决志在主的面前，愿意做主的门徒，让我们每一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愿意被主差遣，我们被主差遣。
差遣我，愿你使我成为福音的使者，传世之家永恒不变的爱，为传扬你天国和平的家音，使我成为传福音的歌词，向那些忧伤困苦的人们传出喜乐平安的信息。
哦，主耶稣，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听不到 OK。 我们昨天讲到敬拜的时候，我们讲到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不能够怎么样空手朝见神，那是不是说我们每一次都要带一张支票啊，然后要奉献？不是的，至少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带到主的面前来，每一次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就是把我们的爱，把我们自己，每一次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就奉献给他， 这首诗歌是一首奉献的诗歌。我们唱这样子的诗歌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也愿意说把自己奉献给我们的主，让他差遣我们，无论我们他要我们去什么地方，我们就是乐意的把主的福音带给那些在黑暗里面的人，没有盼望里面的人，不认识神的人。诗歌其实也就是一个荣耀神的办法。如果你在你所到的地方，你唱诗赞美神，神的荣耀得到彰显，福音也就传开了。让我们成为福音的使者，成为一个敬拜的人，成为一个赞美的人。我们再唱这首诗歌。
哦，主耶稣，为你自己的荣耀，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愿你使我成为福音的使者，传世之家永恒不变的爱，为传扬你天国和平的佳音，使我成为传福音的歌词，向那些忧伤困苦的人们传出喜乐平安的信息，
为传扬你。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然而收庄稼的工人在哪里呢？主，你要我们向你求，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主，我们就向你求，求你先差遣我们每一个人，差遣我们自己，能够成为收庄稼的工人，能够成为传福音的人，能够成为敬拜赞美的人，来荣耀你自己的圣名，来传扬你自己天国的福音，使你的平安的信息，你十字架的救恩能够临到一切在等候你自己救赎的人。听我们的祷告，差遣我们走你自己十字架的道路，奉耶稣的名，阿们。看一段圣经哈，这一段不是在诗篇里面，不过我希望透过这段圣经，我们来思想这几天哈，在整个培训里面我们的学习啊，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当圣灵浇灌下来，彼得就开始，门徒们说方言，然后很多人聚集，然后彼得就开始讲道，讲完道以后，有很多的人就扎心，就悔改，就接受耶稣做他们的主，加入他们门徒的行列。这个时候也就是教会的开始，教会的开始。我们看第二章的末了的地方哈，在41节到47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神赐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一段经文 不但是看到当时他们这个教会建立的时候他们所做的事情，我们也看到这其实就是整个教会的活动啊，整个教会的内容。那好吧，我们试着从这些经文里面我们来看我们现在的教会有哪些是我们在做的，或者用我们现在的这个教会的这个聚会的名称啊，什么会什么会的来看这一段经文好不好。那首先我们来看哈，比如说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这是讲到什么洗礼哈，受洗。然后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那这是什么教训，或者说在教会里面讲道教导组织学，是不是哈，教导。然后呢彼此交接团契，对了，交接就是团契的意思哈。是那在约翰一书里面我们看到这个交接这个字讲到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什么与神相交，还有一个部分呢与人相交啊，这是团契。再来呢擘饼，擘饼就是擘饼聚会嘛，对不对？但是擘饼的中心在哪里？纪念主。所以那是什么？对，圣餐擘饼。对，我说在我们的聚会里面擘饼是纪念主，对不对？那什么时候我们在纪念主？主日的时候我们都在纪念主嘛，是不是？所以主日崇拜其实就是一个擘饼的聚会啊，只是有时候我们没有擘饼，但是我们是在纪念主，对不对？所以擘饼其实看到的是什么？敬拜赞美哈，然后呢祈祷祷告会嘛，对不对哈。往下再看呢，这个使徒行了许多神迹奇事，这个是侍奉嘛哈，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这是什么？这分享哈，还是在侍奉的里面，是不是？我们一般奉献啊，对了，奉献。好，再往下看呢，卖的田产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这跟刚刚前面一样哈。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擘饼，又是再一次擘饼，然后存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这是什么？爱宴哈，非常好。也爱宴其实也是在团契的里面，对不对？彼此的分享，然后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这是什么？敬拜赞美嘛，对不对哈？敬拜赞美也是得众民的喜爱，没有错，是一个见证啊，见证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是什么？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是什么？传福音啊，宣教，对不对？好好，我们可以不可以把它整理起来，大概几个大项目。首先我们看到的啊，应该是什么？擘饼纪念主提了两次，对不对？啊，还有呢用这个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敬拜赞美。 OK， 如果我们用一个十字架来看啊，十字架来看，那一个是什么？敬拜赞美，哈，敬拜赞美，和我们昨天讲的，今天要讲赞美。然后呢，还有什么？祷告，对不对？是不是祷告会？祷告。还有什么？遵守使徒的教训，这个是什么？这应该是传讲神的话，遵守使徒教训，对不对？那我把它用这个。圣经好了，读经或者是教导啊。 OK， 好，然后呢还有什么？还有团契，对不对？团契侍奉，还有什么？这个传福音，对不对？宣教，看得到哈，我写的这个位置是有意思的啊。这里一个十字架，敬拜赞美在中心，表示什么？是我们整个教会整个侍奉的核心是敬拜赞美，以神为中心。以神为中心的时候，我们向上跟神什么 祷告哈。当然上下还是可以的，祷告是双向的。那圣经呢，神对我们说话，对不对？好，向下，所以把它摆在这个垂直的部分。所以整个教会的活动包括什么？包括跟神的这个向上跟向下的这个沟通，也包括横向的什么团契，对不对？还有呢，宣教，团契是彼此之间，对不对？当然也包括这个上下的哈，但我们比较现在讲到是彼此之间。宣教呢，对外的 ，OK。如果我们把它整个圈起来的话，它可以看到变成是一个整个教会的一个整个在新约这个初代的教会里面看到的整个教会的全貌在那里。那所以从这里我们也看到，如果我们要建立团契，要建立教会的时候，应该所包含的部分 ，OK。那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敬拜赞美，不是因为我今天讲敬拜赞美，所以敬拜赞美很重要，而是说，你看我们祷告会的时候，我们先唱两首诗，对不对？不是说两首诗等还没有来的人来啊，对不对？那我们组织崇拜的时候，我们也先什么敬拜赞美，然后传讲神的话，对不对？然后我们团契聚会的时候，查经的时候，我们也是先唱两首诗啊。那每一次唱诗，每一次祷告都是敬拜赞美，因为整个基督徒整个教会的活动是以神为中心的，这也就是敬拜的意义，就是以神为中心。当我们把神摆跟我们的关系摆对了，聚会就对了，我们所有的在教会里面的活动就都对了。那所以每一次我们都用这个敬拜赞美来做我们整个聚会的一个导向，使我们的心在偏离的时候能够透过敬拜赞美能够回转。好，所以这是我们在讲到敬拜赞美的时候，我们要看到是跟每一个的一个关系。其实宣教也是啊，那如果我们想到宣教是我们自己去做的话，就很辛苦了，对不对？但是如果是我们像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是主差遣我们去，那是什么？那是在敬拜里面我们去传福音，那就不一样了。好，那就不一样。好，这个图我们等一下会再来回头来看哈。那我们就再来看一下这个昨天讲的敬拜的部分，然后我们下一个钟头就要讲这个赞美哈。如果你们手上有讲义哈，你们可以打开来看一下。我们昨天讲的这个敬拜的意义，还有敬拜的认识跟心灵的敬拜哈。那我们现在看稍微看一下敬拜的生活哈，但是我们不会这个详细的把这一段讲，只是把昨天的这一部分跟今天要敬拜要讲赞美的部分做一个连结哈。那我们用诗篇127篇1-2节来看哈，我们好不好？我们如果你就拿讲义，你就看讲义的经文，就不用翻圣经了哈。诗篇127篇1-2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我们一起来念，请。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早起来，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这里讲到整个我们的生命的三个部分啊，从我们的生活来组成。一个就是敬拜的生活，一个就是我们的日常的生活，一个就是我们的工作哈。那比如我们看经文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啊，这个房屋其实在希伯来文里面，房屋啊、殿宇啊、宫殿哈、啊、或者是圣殿啊，都是同一个字啊。那如果我们从诗篇这个120篇一直到134篇，这15篇一起来看的话，这15篇叫做什么？上行之诗，对不对？那上行之诗中间的这一篇就是127篇啊。那整个上行之诗啊，它有一个主题，就是朝圣， 来到神的面前来朝圣。它是三篇三篇一个结构，那中间这一篇就是127篇。如果从整个这15篇来看啊，这里讲到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啊，特别这一篇的诗篇127篇的作者是谁？所罗门啊。如果你看到这个所罗门的诗，然后再想到这里还有一个字啊，就是枉然，枉然，对不对？枉然劳力，还有什么枉然惊喜，然后是个这个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三个枉然加上所罗门是这一篇诗篇的作者的时候，你会想到哪一节经文？虚空的虚空哈。 OK， 很好。那你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所罗门是建造圣殿，对不对？大卫预备材料，所罗门建造圣殿，这样子来看，把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这个房屋这个字限定在圣殿，其实有很美好的这个解释跟一个结构在这里看到。所以第一个是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殿，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哈。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如果这个殿是圣殿的话，这个城是什么？圣城啊。然后再往后看呢，工作，对不对？那在城里面是讲到什么？生活嘛，对不对？那在城外面牧羊啊、种植啊什么的啊，是讲到什么？工作。你就看到有一个很美的结构，中间是什么？中间是圣殿，往外呢圣城，对不对？那圣城外面呢圣地好了，对不对？他们所居住的这一块地嘛，圣殿、圣城、圣地。你再看这个结构一直在圣经里面，特别在旧约里圣经里面不断的重复哈。那我们大概没有时间查考哈。那我们从这个结构里面我们来看，就是说圣殿摆在中间是什么意思呢？所有一切的活动以敬拜神开始，或者是说以敬拜神为核心，然后呢来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来影响到我们的工作。好，这个是整个的敬拜跟我们生活如何连结在一起。那我们昨天讲敬拜的这个心的时候，我们是比较讲到我们在聚会里面的敬拜，对不对？那结束的时候我们举了一个比喻，就是这个一个 bus 的这个司机，对不对？当他的工作，当他把他的工作当作就是神同在的一个地方的时候，他的那个 bus 就变成什么 holy bus 哈，因为神与他同在嘛，对不对？那他车开到哪里，神都与他同在，所以来到这个车上呢，就感觉到一个不一样的这个气氛，因为什么？有神在那里。那如果我们的生活，我们在家中的生活，我们是以神为中心的时候，这里讲到后面就是这个3到6节那个地方哈，讲到说这个儿女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就是讲到一个家庭的生活。如果家庭的生活是以神为中心的时候，这个家就成为一个蒙福的家，对不对？就成为一个圣家哈，圣家。这个苏文龙牧师、苏文峰牧师他们的那个家庭啊，我们这两天听到很多他们的见证，这是一个什么？以神为中心的家，对不对？那他的家就不一样了。如果我们的工作以神为中心，我们的工作也就不一样了。那所以你从圣殿里面的敬拜，到在圣城里面，在你的家中的生活，然后到往外你自己的工作场合，无论你在什么地方，每天24小时你在什么地方，如果你的心是以神为中心的时候，那么全地都变成圣了，所有的都变成圣了，神的荣耀在你所到的地方都要彰显。那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到说，敬拜是一个生活，而不是礼拜天来到教会的一个活动而已。敬拜是一个生活，是一个生活的态度，以神为中心的一个生活态度。好，我们就这个敬拜就讲到这里哈。因为我们比较晚开始哈，如果现在在休息哈，等一下下一堂又不知道讲到哪里，好吧，我们继续下去，哈，应该刚刚开始啊，下午应该不会 打瞌睡，特别进食过以后，这个特别有能力才对哈。肚子饿的话就不容易睡觉哈。我们讲赞美，那敬拜跟赞美是有什么不同呢？敬拜跟赞美有什么不同？有一些相同的地方，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哈。我的讲义呢，在这里。那我们先看敬拜的意义，对敬拜有一些认识以后，然后不是对赞美，我们现在讲赞美的认识哈。我们先看赞美，对赞美有一些了解以后，然后回头我们再来比较一下敬拜哈。其实还有一段要跟你们讲的，稍微再切回去一点好了。那个第六个 page 讲到诗篇中有福的人哈，那我很简单的走一遍哈，你们回家可以好好的查考，然后我们再讲赞美。我把所有的诗篇里面讲到说这人变为有福，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是有福的哈，这些经文把它列下来。那列下来以后很奇妙的哈，里面有很多是有互相有关系的哈，所以我们很快的把它走一遍哈。然后就是你觉得你自己可以做 note， 我们走过去，你觉得什么样的是诗篇里面讲到有福的哈，你就把它在后面做一个 note， 然后我们整体来看，尽量用相同的这个类似的这个文字来描述。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这是怎么样的人？喜爱神的话的人哈，属灵的人。 OK， 那这样讲全部都是属灵的哈。再往下看，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他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然后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投靠哈。在下面，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护庇他们；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心欢心，因为你必赐福于一人。耶和华啊，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护卫他。是怎么样的人啊？爱你名的人，还有呢，投靠你的人，对不对？投靠啊，爱主的，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这是什么？蒙恩的人，悔改的人啊，悔改蒙恩的人啊，悔改蒙恩的人。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变为了。这是什么？正直的人哈，对不对？那倚靠耶和华，不理会狂傲和偏向虚假之辈的人，这人变为有福。这是谁？倚靠神的人哈。劝顾贫穷的人有福了。是什么样的人？有爱心有怜悯的人哈，不但是爱神也是爱人的人哈。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变为有福。这是一个什么啊？住在你院中的，这是谁？与神亲近的人，侍奉神的人，还有呢，敬拜神的人啊，住在神的院中敬拜神的人，如此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又 repeat 一次，对不对？哈，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什么是锡安大道？通往圣殿的路啊。所以诗篇八十四篇是一首朝圣的诗篇啊，朝圣的诗篇哈。那这里是讲到这个向往锡安大道的人，应该也是什么朝圣的人，敬拜神的人哈。万军之耶和华倚靠你的人，又是倚靠你的人哈，变为有福。知道向你欢呼的那名是有福的。 OK， 这是什么？赞美神的人哈，赞美神的人，或者是赞美的这个民族啊，赞美的。如果我们跳过去看，还有一个，知道向你欢呼的那名是有福。OK， 再往下看144篇15节，遇见这光景的百姓变为有福，有耶和华为他们的神，这百姓变为有福。再往下看，耶和华你所管教用律法所教训的人是有福的，这跟诗篇第一篇一样哈。啊，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愿意接受律法管教的人，凡遵守公平、常行公义的，这是什么？遵行啊，遵行的，对不对啊？遵行 遵行神的道，遵行神的律法，啊，遵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甚喜爱他命令的，这人变为有福。OK， 我稍微停到这里，你看到没有？敬畏耶和华，甚喜爱他命令的。希伯来文特别在诗歌体里面，它有那种平行的哈，平行的。换句话讲，前面一句跟后面一句是有关联的，并且怎么样？有时候是加强，有时候是用不一样的话来表达。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前后来看的话，有两种，有至少有两个不断的出现，一个是什么？敬畏耶和华，对不对？投靠耶和华，还有呢，遵行耶和华命令的，其实这是一致的啊，这是一致的。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127篇哈，我们刚刚看到一二节，在第五节讲到说，箭袋充满的人，这个箭袋充满讲到什么？儿女哈，儿女，或者是说他得胜哈。那这方面其实也就讲到生活里面。生活里面以神为中心的人有福啊。128篇，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你看直接就指出来了，敬畏耶和华遵行他的道。146篇，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神的，这人变为有福。这跟刚刚讲说知道向你欢呼的那民啊，这是讲到这个国是有福的，这人变为有福。好，整体来看，我们回头来思想刚刚讲到这个诗篇127篇里面的那个这个中心哈，再看看刚刚那个透明片好吗？是不是也看到这三个层次？哈，当我们以敬拜神为中心的时候，住在神的殿中朝圣这种敬拜，然后带出来的生活里面遵行耶和华的话，对不对？然后这个整个的这个。你的生活都是以神为中心的时候，在诗篇里面讲到是什么？是有福的人。所以让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读到这些句子的时候，你思想一下，就是整个的诗篇的敬拜赞美跟神跟人的关系。好，接下来我们就讲敬赞美了哈。对不起，刚刚是应该是一口气讲下来的，中间插进去。赞美的认识，诗篇这一个名称啊，在这个希腊文的这个名称里面，那你说诗篇是旧约，对不对？旧约为什么会有希腊文的名称？因为在主前第三世纪的时候啊，这个亚历山大帝哈，希腊的这个统治的这个欧亚非三州，对不对？然后他们就招聚了这个犹太的这些长老啊，那对他们的希伯来文很有造诣的人，要他们翻译旧约的圣经，把旧约希伯来文的圣经翻译成希腊文，就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所谓74译本。那74译本里面，诗篇这一个名字，它的翻译哈，就是我们在英文圣经里面的 Psalm 啊 ，P-S-A-L-M 这个字，那这个字本身讲到的是一个发出来的喜乐的一个声音，或者是一个音乐的声音啊。所以从诗篇这个字来看，诗篇里面有很多的是赞美。那什么叫做赞美呢？什么叫做赞美？赞美透过其实刚刚诗篇的这个字来讲，你看到的就是说发出声音的。这个诗歌哈，发出声音的诗歌，有音乐的诗歌哈，或者是发出声音的诗歌，那这个是赞美，用口宣扬出来的。所以赞美不能怎么样，不能默默的赞美哈。你能够默默的敬拜神，但你不能够默默的赞美哈。你对你的太太尤其不能默默的赞美哈。也许在谈恋爱的时候可以默默的望她哈，但是你现在结婚以后啊，你还是默默的赞美他，那你会倒大霉。OK， 你要发出声音来，你才能够赞美哈。呀、yeah. ，坐在那个角落的，你看他是不是很美在那里？呀、yeah. ，说出来就美了哈。好，他是我的爱人哈，爱人同志。好，赞美还有一个意思哈，他都不好意思了哈，害羞哈，颂赞为祭哈， 那个在希伯来书十三章里面讲到，我们要以颂赞为祭哈，来赞美神。那什么叫做颂赞为祭？其实献祭，你看这个五个祭里面，那个利未记里面讲到五个祭，哪五个祭？记不记得？燔祭、赎罪祭、赎愆祭、平安祭、素祭，对不对？有没有讲到什么叫做颂赞祭？没有哈。那但是这个在献祭里面，特别在平安祭跟素祭的时候，在献祭的时候，这个祭司要怎么样？要把所献的祭物要举起来摇一摇，有没有？这个后来我们看到平安祭跟素祭这个部分的时候，还有献平安祭的时候是怎么献的，哪一些祭祀在平安祭里面献，讲到说你要许愿的时候，你甘心奉献的时候，你献平安祭，对不对？那这个就讲到赞美，赞美，赞美就是我里面感受到神的恩典，感谢的祭的时候，感恩，有颂赞，有喜乐，在神面前要怎么表达呢？那个献祭的时候，没有之前在大卫以前没有诗班，对不对？他们怎么表达？他们就用平安祭来表达。这个平安祭后来我们就看到大卫把它发展成为一个诗班在圣殿的里面。好，这个待会我们继续会再讲到这个赞美的时候会再提到哈。好，那所以从颂赞这个祭来看的时候，它所代表的就是甘心献上的，或者是感恩的这样子的一个表达。那赎罪祭跟这个燔祭跟赎愆祭也好，必须是怎么样？是你必须要献上的，对不对？你如果去看利未记，就是神吩咐你的时候你要去做的。但是平安祭是怎样？是人自己出于他自己愿意的。好，那不管是燔祭也好，或者是赎罪祭也好，赎罪祭跟赎愆祭当然是有罪的时候你要赎，对不对？但是没有罪的时候也要赎，因为怎么样？我们是罪人，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必须透过燔祭，所以大祭司必须透过燔祭来到神的面前，然后把百姓的赎罪祭能够带到神的面前来。所以在燔祭跟赎罪祭、赎愆祭里面，我们看到是神吩咐以色列人借着摩西要他们这样子做，但是唯独在平安祭跟赎罪这个赎祭的时候是怎样？你愿意献上的时候你就献上。 OK， 所以这里看到两种不同哈。那如果这里我们来比较跟敬拜跟赞美的意义的时候，这里就可以看到一个不同。敬拜是什么？我们讲到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他们躲起来，对不对？然后神临到他们，神对他们说什么？你在哪里？这是一个什么呼召，对不对？所以敬拜是神呼召人，所以我们讲敬拜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等候在神的面前，等候神来呼召我们向他敬拜。神是什么？主动的，人是被动的，借着救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来。所以耶稣从天上来到地上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是神要寻找罪人，要人能够回到他的面前来，这是敬拜。那赞美呢？一个蒙恩的人，一个得拯救的人，一个经历神恩典的人，当他经历到神恩典的时候，他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就献上他的赞美，他就献上他的感恩，是人回应神的呼召。神来找人，神主动找人是敬拜，人回应神的呼召是人主动回应神的呼召。 OK， 所以这是敬拜赞美的一个关系。那往后我们来看，那敬拜赞美相同的地方就是什么？敬拜跟赞美的对象都是唯一的神哈，独一的神。那所以敬拜的内容也就跟赞美的内容一样。那我们讲敬拜的时候，我们讲到我们跟神的三种关系哈，三种关系。第一个关系是什么？从创世纪我们看到创造的关系，他是创造的主，我们是什么？被造的人哈。那他是救赎的主，我们是什么？被救赎的百姓，对不对？
那他是一个再来的主，他是一个审判的主，那我们要依他怎么样，一同作王，一同审判，一同。那当然我们之前我们必须要在圣灵的责备里面回转来归向他。好，那从这三个部分里面，我们昨天讲到这个你真伟大这一首诗歌，对不对？你也看到，当我们看到我们跟神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发出这样子的赞美来。我们看到这个神所创造的一切，这个无论是在这个黑夜的这个星际里面，或者是在白天里面，我们看到这个这个日出日落这种美好的这个神所创造一切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说：主啊，我神，我每逢举风观看，主啊，我神，我们就唱出这样的诗歌啊。我有好几次啊，到野外去的时候，那出去游玩的时候，那当我看到那个整个神的创造哈，在大自然里面震撼到我觉得说好美好伟大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唱这首诗歌说：主啊，我神。但是怎么样还不过瘾啊？那有一次在一个这个瀑布这个峡谷里面，我们这个走好不容易走到这个瀑布底下的一块大石头上，我们好几个人在那边，我们就一起唱说：主啊，我神，哇，一直唱这一首诗歌哈。看到神的创造美好的时候，我们只是觉得啊，好美，不够哈。当我们看到神是一个创造的主，我们是被他造的，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是被他造的时候，我们要发出赞美来，我们要发出赞美。你一发出赞美来就对了，就是怎么样，就看到我们跟神的关系就建立起来了。那同样的，我们想到说耶稣基督他来到我们当中，他为我们舍命，这样子的恩典，他在十字架上的救恩的时候，那我们想到我们是因为耶稣十字架的救赎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发出我们对他的一个赞美。那再来我们也就看到说，想到说将来主要再来的时候，他所带来的那个新天新地，他所要成全的整个的救赎计划跟他整个创造在里面啊，我们就怎么样跪下谦恭服服的敬拜赞美我们的神。神真是伟大。那我们看到神的伟大，我们看到神跟我们的关系，我们也要透过这样子的关系发出我们的赞美来。那有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赞美神，对不对？啊，那祷告的时候怎么赞美神呢？啊，主啊，你实在爱我，主啊，谢谢你拯救我，谢谢你来带领我来这几天营会啊，我在这里很好，然后主啊，求你保守我，怎么，然后就开始求下去了。再祷告下去，如果今天中午我们进食比较多的时间是这个李牧师带我们啊，如果让我们就是说半个小时在那里祷告，在那里敬拜，在那里赞美神，那你可以祷告多久？你可以祷告多久？你要赞美神，你要赞美多久？五分钟赞美得下去吗？十分钟赞美得下去吗？我们常常觉得说我们赞美，我们觉得神很好很好，很爱我们怎么样，但是当我们开口要祷告要赞美神的时候，讲不到两句就停了哈。但是当我们刚刚看到神的三种属性的时候，可以扩展我们的赞美。 OK， 那我记得我在一个教会里面哈，有一个执事啊，他是比较年长的一个执事。那我们每一次收奉献的时候，他因为那个时候教会只有两位执事嘛，所以他每一次他都是他收奉献。那收完奉献，就拿着奉献袋祷告啊，哇！一祷告他就从创世纪开始祷告啊，讲到神的创造啊什么。那我们有时候就开玩笑，哇，还没到新约，还没到新约，什么时候才能够祷告到启示录啊？不过我现在回想，他是因为怎么样神，你就这样子开口的来赞美他，懂不懂我的意思？这样子的时候， 你就会扩展你对神的赞美。那有一个不但是在知识上面，哈，知识上面我们对神的认识，比如说我们刚刚讲过了创造、救赎跟再来，对不对？我们现在对我们其实很早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认知在那里。但是当你这样子的祷告的时候啊，你发出赞美的祷告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你对神的认识会进入到这里，会在心里面啊。你试试看，你今天晚上如果我们有一起祷告或者是怎么样，你试试看，你这样子开口祷告在神的面前啊，你会赞美到一个地步，你赞美不下去了，感动，非常感动，这个神的伟大在你的心中，就好像你唱诗歌的时候，你有时候会唱不下去，觉得神太伟大，你掉眼泪，因为你从心里面你发出你的赞美来。有一个故事这样说，这个。不过我想这个故事的过去我听到这个故事是在船上啊，船上发生的，不过我想现在可以把它稍微改变一下哈，内容应该真实性还是没有变哈。讲到三个人哈，坐在飞机上面哈，从这个加州要飞到这个波士顿哈，那飞机上面有三个人，那这个应该是757的吧哈，左边三个，右边三个嘛，那三个人就坐在那里，然后嘛就彼此介绍啊，你是谁啊，你是谁啊，你是谁，然后有一个是这个基督徒啊，就想到说啊要传福音啊，刚刚从培训营回来，很火热要传福音，就问说哎，你有没有听过耶稣啊？啊，你不要跟我传耶稣了，我是佛教徒啊，我信什么什么。那另外，哎呀，他就是碰了一个钉子，再问这一边哈、啊，这个是一个什么无神论的，是吧？啊，21世纪都快来了，你还在讲神哈、啊，太无知了。然后就这个当中啊，在这个飞行的过程里面啊，间或有一些辩论啊、抬杠啊什么。但是这个忽然间啊，这个飞机飞进入了那个乱层啊，那个气流的那个乱层啊，飞机就砰开始摇了，哇，这个紧张的哈，这个大家都是安全带系紧啊，然后大概是很危险吧，很危险的一个哈、啊，这个一个风暴还是什么过来了以后，出来了以后啊。啊，那个佛教徒啊，马上就说啊，阿弥陀佛啊，什么什么啊，这样感谢他的这个什么。那基督徒也是啊，就这个感谢赞美主啊，哈、啊，这个让这个飞机能够平安过去。那唯独那个无神论的人啊，他就坐在那边不晓得怎么办才好啊，不晓得怎么办才好。其实对他们三个人来讲，都有一个大难不死的那个经验在那里。对不对？啊，好像啊，这个飞机那么这个乱流，从来没有坐过飞机那么危险的哈，又是 TWA 的。但是，唯独那个无神论人，他不晓得怎么样把他那种经过那种大难不死的那种感觉发泄出来。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一个赞美的对象，他没有一个赞美的对象，所以。如果我们经历到神的救恩哈，那我们是真实的经历的，不是，而且我们晓得我们拯救我们的，我们没有搞错，我们晓得拯救我们的对象是我们的神的时候，那我们更应该发出一个赞美来。有一本书哈、啊，是讲到赞美的、啊，那个作者讲到说他有一次啊去外面讲道，他是一个牧师啊去外面讲道，那是。一个聚会排得很密的这个聚会啊，跟我们培训一样啊。那聚会结束以后，他要开大概有3-4个小时的车回到他自己住的地方。那开车开到后来就是都几乎睡着了。那结果走在一个这个比较乡村的路上啊，居然就是说到一个。丁字路口的时候啊，就是黑夜里面就稀里糊涂又是半睡半醒的这样开，有一个 stop sign， 没有看到，就这样冲过去了。那然后呢，这个因为是丁字路口，冲过去 stop sign 以后，对面就是一个房子跟一个墙在那边挡住。好，那很奇妙的就是说，他也是糊里糊涂的过去，但是这个车过了那个 stop sign 以后，突然间他有一个感觉，就是说啊，不对了。然后呢，他就紧急的踩刹车啊，紧急踩刹车。那踩了刹车以后，然后这个车就紧急的刹车，到快要撞到那个墙之前停下来了。停下来以后，他就发觉说，他踩刹车踩到这个脚都痛了，踩刹车的那一个脚，右脚都痛了。然后旁边就是车停在那以后，马上有好几部车就是从旁边按喇叭，哇过去，差一点就撞了他。他吓死了啊，吓死了，赶快就把车开回来，然后当然就从此不会再打瞌睡，就回到家里。那这个牧师当他回到家里面的时候啊，他心里面还是在那个恐惧跟这个战惊的里面。那然后他也一下子这个魂还没有回来啊，但是他就是这个他这个师母啊就在家里啊，然后小孩也在，他就赶快就是把他刚才说我刚刚好危险啊，就是差一点出了车祸怎样怎样，哇感谢神，因为神这个在那个时候拯救他，就把那个整个经过他就说出来。等他一说出来的时候啊，他内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受，就是说原来是神保守他，原来是神在那个时候借着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意念让他醒了过来，并且很快的踩刹车，并且没有撞到那个墙就停在那里。他发出感谢跟赞美的时候，他体会到了什么？神是那一位保守他拯救他的神。许多时候我们是在那个恩典，我们也晓得经过这样子的这个大难不死这种情形的时候，我们晓得都是神的拯救，都是神的保守，但是我们没有说出来，我们没有唱出来，我们没有宣扬出来，那样不够啊，那样不够，没有办法能够体会到神真正的救赎在我们里面。但是当我们说出来的时候，唱出来的时候，赞美出来的时候，发出那个感恩欢喜赞美的声音的时候，你对神的认识，对神的经历，跟在神面前的关系会完全的不一样。这个就是赞美，这个就是赞美。好，所以我们从这个赞美的意义里面，我们也看到赞美的内容哈。我们刚刚提到，就是从神的作为跟他的这个他的创造、他的救赎跟他的审判里面，我们来赞美神。我们也从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看到神的保守、神的带领、神的看顾的时候，我们发出赞美来，我们发出赞美来。那我们还能够赞美什么呢？我们还能够赞美什么？如果你去读诗篇的话，它会扩展你赞美神的范围哈。诗人那比如说诗篇136篇哈，他用一句话这样说，这个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然后讲到说神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翻一下好了，看好，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万神之神，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万主之主，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像这样子的诗篇啊，他的赞美的内容是什么？神的慈爱啊，神是万王之王，神独行其事，神的智慧啊，还有神本为善，对不对？讲到神的本质，那如果我们想到神的本质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赞美？他是什么？他是公义的王，对不对？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你是什么？荣耀的，这你是这个公义的哈，还有是的。慈爱的，你是诚信实的哈，你信实和广大，都是讲到什么？神的本质哈。那我们可以从这一些神的本质里面来赞美我们的神，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哈。这个摩西的诗， 耶和华本为大，刚受极大的赞美。那我们前两天唱的，昨天唱的那个，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天天都要向耶和华歌唱。那他的作为，当受，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讲到他的属性。那其实这一篇诗篇里面包括的也蛮多的，蛮多的，我们也稍微看一下诗篇九十六篇，你们可以翻，我用投影片。那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他歌唱，这是一个呼召，对不对？然后要向耶和华歌唱什么呢？他的名，还有呢他的救恩，对不对？他在列邦中，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那是讲到什么？他所做的事情。 OK， 所以一方面讲到他所做的事情，对不对？好，这一部分讲到他的事情，一方面讲到什么？因耶和华为大，他的什么？他的属性的部分。好，好，所以这一个又是我们可以赞美的部分了，那我们刚刚讲到，从创世纪可以赞美到这个启示录，我们也可以从神的公义、圣洁、神的慈爱、怜悯，神的这个保守、祝福等等来看，来看神。那当我们，所以你会发现什么？当我们对神的认识怎么样越大越深的时候，我们的赞美就越多，我们的赞美就越多。有时候我们会说啊，我这个刚信主啊，他听到一些刚信主人说，那我不会祷告哈。那但是我们也不要，就是那我们怎么操练祷告啊？怎么那可以从这些来学习？但是我要指出来的一点就是说，我们不要觉得有一些人祷告像我刚刚提到的那个执事，就是说好像他都是在祷告一样的东西啊，或者是他是不是说把这些这个圣经的这个教会的这些术语都背起来啊，然后每次祷告都嘟嘟嘟。当然有口无心是不对的但是真正的我们去操练我们的祷告，操练我们的赞美的时候，那从我们对神的认识里面来学习的时候，那我们发出这样子的赞美是很好的。不要因为有一些人是那种八股式的祷告而觉得说啊，反正我就是祷告两句就够了其实试着在祷告里面，甚至在开口同声的祷告里面，把神的荣耀、神的属性、神的作为、神的本质赞美出来，这是诗篇里面我们看到的那从这里面我们来赞美。好，接下来我们讲到怎么样赞美，怎么样赞美那在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读到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五章，我们再来看这一段经文，以弗所书第五章第19节19节，我们一起来读19节、20节、21节，请。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我们来看的是，就是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这一段那用诗章，诗章是什么意思呢？诗章应该可以看到的就是说，圣经里面描写到神的作为、神的属性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唱很多的经文诗歌，这个就是用诗章来赞美神，用诗章来赞美神，透过神对我们的启示，让我们看到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然后我们用这些的话来赞美神，这个是诗章那颂词呢？颂词就是我们对神的爱的、赞美的、感谢的那种表达，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有旧的诗歌，有经文的诗歌，还要什么？还要有新歌，我们自己的创作，我们自己的感受颂词。那当然，诗章这个 跟颂词哈，还可以看到两个部分，一个是我们用祷告的方式来赞美神，还有一个方式是什么？有旋律的歌，诗歌来赞美神。好，所以赞美神不但是在那个在我们唱诗的时候赞美神，在我们的祷告的时候赞美神，还有在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赞美神？读经的时候也可以赞美神了。有时候我们会在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会读一段圣经，对不对？那这个圣经如果是讲到神的属性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赞美。所以有一些教会他们不是用那种起应的文哈来读经，他们是选诗篇第几篇我们来读经。那这个读经的意思不是说等一下讲员要讲的圣经啊什么我们来读一下先熟悉一下，不是啊，是一个赞美，同声同心的在神面前一起的赞美。 OK， 那你看颂这个诗章颂词有这样子的一个方法内容，还有呢彼此对说哈，彼此对说，哈利路亚是什么意思？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是对神说的，不是对谁说的？对人，是彼此对说啊，是一个呼召，彼此呼唤说，我们一起来赞美神嘛，我们一起来赞美神，好。所以当有人对我们说哈利路亚的时候，你要讲什么？阿门哈。有人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对对，我要赞美耶和华，我一起来赞美耶和华。那这个是一个，不但是一个在那里一个呼唤，也是调整我们的心，对我们这个时候要一起来赞美神。好好，口唱心和，所以不但是嘴巴说哈，这个还要这个唱哈，口唱心和，又刚刚把刚刚那个颂词灵歌能够 repeat 一下，然后来赞美我们的主。好，这个是讲到赞美的方式哈，有诗章，有颂词，有灵歌。灵歌我刚刚有稍微提到哈，你甚至就是说你就是没有歌词的灵歌，或者是灵里面哈，那当然你也可以是一个有人这个讲到了像方言的这种诗歌哈。那如果你不一定能够接受方言的诗歌，那其实像我们刚刚唱哈利路亚阿多奈哈，那也是好像是灵歌的一种。那有时候我们自己在灵修的时候，或者是在路上走路的散步的时候，哎，我们心里面就有一些诗歌，好，我们就在那里哼，可能歌词也忘了哈，没有，我们就唱这个。但是我们不是只是说一个旋律很熟在那里，而是说当我们的心一直在敬拜神的时候，我们灵里面有一个欢喜，就是要把那个里面的那个赞美要唱出来。但是唱到一个地步词穷了，就是灵歌了哈，你就是想到什么你就唱什么。OK， 当然是对着神唱的哈，是对着神唱的。那同样的，在赞美里面跟敬拜一样，有一个态度就是什么？一方面是恐惧战惊，另外一面是什么？欢喜快乐哈。因为我们所敬拜的主跟我们赞美的主是同一个嘛，那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看到什么？神的神圣可畏，我们也看到他的慈爱怜悯，所以我们一方面可以这个畏惧恐惧战惊，另外一面我们是欢喜快乐。那所以我们可以这个在这两个里面找到一个平衡点。那我记得有一个传道人哈，他分享他的灵修生活的时候，他讲到说他每一次出去外面讲道，特别晚上有侍奉回来啊，他就会觉得说那个比较累哈，因为那个是比较早期一点的这个属灵的前辈们，他们那个传福音讲道的时候，那当时他们都是踩那个脚踏车踩单车哈去啊，很远的地方聚完会再回来，回来以后他觉得说很满足，侍奉主传讲主的道啊，弟兄姐妹得到造就，然后他就开始来到神的面前，要来这个敬拜神啊，然后再睡觉哈。那他那个时候他就想到说，他侍奉主嘛，那么辛苦，对，所以他要在主的面前怎么样放肆一下哈，所以他就 坐着一个最舒服的椅子，然后把脚翘起来，然后闭着眼睛在那里祷告赞美神，亲近神。因为他晓得神是这个乐意亲近人的神，所以他就这样子亲近神，这样子祷告。但是这里祷告，那里默想，那里这个赞美神，在那里亲近神到一个地步，他忽然感觉说，哎呀，神是一个神圣可畏的神。他就把脚缩下来，然后就跪在地上啊，就跪在地上，就在那里祷告，在那里亲近神。两方面都要 OK 啊。那我们赞美神的时候，我们可以像大卫一样手足舞蹈，怎样欢喜快乐啊，打鼓啊，什么什么跳舞啊，唱。但是什么时候我们体会到神的荣耀，神的神圣在我们当中的时候，那我们甚至就是说很这个都不敢动啊，就是在那里唱，因为神就在我们当中啊。那什么时候你感受到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呢？你就怎么样表达。但是我们欢喜快乐不是放肆，我们敬畏在神的面前不是害怕啊，因为我们是来到我们的父面前。那所以赞美的方式应该随着我们赞美的对象跟我们赞美的内容来调整我们的心在神的面前。 OK， 所以两方面都要有在赞美里面。那如果从这样子我们来看我们的肢体语言在神面前的赞美，那这几天我们学习怎么样举手的赞美，对不对？那早上李牧师带我们在进食，中午的时候进食祷告举很久，对不对？手很酸啊，会不会啊？手很酸。但是举手是什么意思？举手是什么意思？把荣耀归给神。还有呢，我们举是祷告啊，举起圣洁的时候祷告。还有呢，
高举神，
高举神哈，神是神在至高处上，我们是卑微的，一切颂赞荣耀归给神，哈。对，举手可以透过这个举手，我们可以表达很多。我每一次唱到神是神本为大这种诗歌，哦，就很自然，我就手就举起来，啊，那所以还有呢，当我们手举起来的时候啊，我们的心也就举起来啊，我们的心也举起来向着神啊。所以举手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表达。那我们可以借着赞美是语言嘛，对不对？除了口发出来的语言，肢体的语言也是一种赞美。你有没有看到这个诗篇不是以赛亚书哈，以赛亚书54章讲到什么？田野的树木都要怎么样？都要拍掌欢呼。那你说田野的树木怎么拍掌欢呼啊？你看那个树是怎样长的？当然树有很多种哈，但是哪一种树木是拍掌欢呼的？是这种树啊，有没有？这样树枝这样子的拍掌欢呼啊，诗人。透过他在宇宙，在这神所创造里面，他看到树向着神这样子长的时候啊，他体会到说，我们可以怎么样这样子来欢呼神。OK， 那这是举手，拍掌呢？万民呢、啊？你们都要拍掌啊，用夸胜的声音呼喊。拍掌有一个目的就是什么？我们说这个口唱心和嘛，你透过拍掌。能够让我们的心啊，让我们的旋律，让我们的歌声能够整齐起来，一个心那种震动啊，拍掌带出一个震动。还有呢，我们这个有很好的讲员啊，很好的见证，传讲了以后，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拍手的啊，太好了。那么我们看到赞美的神，在我们赞美神的时候，我们体会到神的伟大，神的美好的时候，那我们就拍呀、啊！哇，神你真是好啊，你真是好，这是情不自禁的在神面前的一种赞美。OK， 那我想这是圣经里面诗篇里面也讲到很多啊，所以我想这是在欢乐、在欢喜快乐的时候的一个赞美。还有呢，站立也是一种哈、啊、站立。那我们这几天的聚会一站就不坐下了哈、啊，一站就不坐下。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教会有一个年轻人在带领我们这个主日的敬拜哈，他大概比较不晓得是比较没有经验还是比较不这样，他就是通常我们就是唱两首或唱三首，那我们教会是唱到第三首，唱到最后一首的时候， 我们就起立唱，然后唱完以后祷告，啊，那这是我们主日崇拜的程序。那他一开始就站了，啊，一直唱唱到最后都没有坐下哈，啊。后来，那刚好我那段时间在教这个敬拜赞美哈，啊，就有这个年长的这个长者哈，啊，就 complain 说，为什么一直站在那里？为什么一直站在那里？那我们就跟他解释，他大概忘记讲坐下。那我们现在很好哈，是如果你需要休息的，你可以坐下，有一个小字在那个投影机上面。但是其实，如果我们感受到神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是在敬拜我们的神的时候，那我们坐不下来的，我们坐不下来。有一些诗歌，比如说这个《你真伟大》，你要唱《你真伟大》的时候，你坐在那里唱啊，很怪的，啊，哎，是不是？但是我也发现有些人很奇怪，他不但坐在那里唱，还嘴还脚还翘着，还可以唱“主啊，我神哦”，我很受不了，我受不了呀！我不是论断他们啊，但是如果我们是站在我们的神面前的时候，那只要我们的体力可以哈，啊，我觉得站着赞美其实是很好的。当然，我们也很自由，我们晓得神怜悯我们，我们站累了，我们可以坐下。但是当有人一直要你站着的时候，你也不要觉得这个太难过哈，不要这，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种。那诗篇134篇讲到说，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的殿中，你们当称颂耶和华。我就想到说，那个时候的诗班啊，在圣殿里面的诗班啊，你有没有看到在圣殿里面有椅子给人坐的？有没有？没有哈，圣殿里面、圣殿外面都没有啊，没有椅子坐的哈。圣殿里面唯一的一张椅子是什么？施恩座哈，约柜上面的施恩座，对，是给谁坐的？给神坐的哈。所以既然这样子，你看当年的诗班怎么样？在大卫设立诗班的时候，是这个一天24小时轮班啊。我不晓得他是这个一次唱2个小时还是1个小时啊？那他是24班，不晓得是轮2天还是轮1天啊？但是反正轮到你的班在里面唱的话，至少唱1个小时啊才下来的，都是站在那里的哈，都是站在那里的。站立是一个我们赞美神的一个方式，因为我们是侍立在神的面前来赞美他。那这是我们的肢体语言哈，肢体语言。好。那从这些赞美里面，我们刚刚谈到说赞美跟敬拜的关系已经连接到一些哈，我们看讲义第8页可以把敬拜跟赞美的关系在这里做一个 review 哈。那敬拜是讲到什么？神寻找人，神主动的哈，就是神要这样的人敬拜他，是一个呼召哈。那赞美呢，是人回应神，当神的救恩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欢喜的来赞美神，人回应神。敬拜是什么？神的命令。那赞美呢？人意志的结合，人的回应啊，人的回应。那敬拜是什么？是一个生命的关系。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我们表达了我们跟神之间生命的关系，是从内在的我们领受到。我们讲那个灵是指的什么？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而言的，对不对？啊，神给我们这样的生命，所以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表达了这个关系。那赞美呢？透过这个关系，它的一个彰显，一个彰显哈。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感恩，对不对？讲到那个牧师，他车祸以后，这个差一点出车祸回来以后怎么样？他就发出他的感谢。一个被救赎的百姓在神面前发出来的一个赞美。献上他的感恩，那这个是怎么样？把神在人生命里面的这个神的创造的一个表达，神的一个表达哈，生命的一个表达。所以，一个懂得赞美的人，是一个什么？生命慢慢开始成熟的人啊，成熟的基督徒才晓得怎么样来赞美神。敬拜是内在的。但是内在的也是在那里活动，对不对？我们昨天讲敬拜的心的时候是什么？不断地调整我们的心，直到怎么样？我们的心对准我们的神，是内心的一个活动。赞美呢？赞美是外在的，好，透过内心里面对神的一个感恩，发出外在的一个赞美。 所以是有声音的，是有力量的，是有感情的，是有行动的哈。那敬拜是一个祭坛，表达的我们跟神的关系。赞美是一个祭物，赞美的祭，感谢的祭，有一个实际的行动，有一个赞美的东西在那里哈。那这个是赞美跟敬拜的一个关系。那有的地方敬拜跟赞美是一起的，那有的诗歌是敬拜的诗歌，有的诗歌是赞美的诗歌。OK， 你可以从这些关系里面来体会。讲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主耶稣，我们欢喜，因为我们借着你自己的救恩，可以回到你的面前，让我们认识你是创造的主，你赐我们生命气息，你也救我们脱离黑暗，使我们进到你爱子的国度里面，叫我们如今在你的面前，我们可以跟众圣徒一起欢喜快乐的来赞美你，也晓得有一天你再来的日子，我们要在你自己宝座的面前，与天使、与四活物、与24位长老、所有的属于你的百姓，要在你的面前一起来同心的敬拜你、赞美你，将颂赞、荣耀归给你，直到永永远远。主，是的，那一天你必要来临。每一次我们唱诗赞美你的时候，让我们也带着这样子的盼望，扩展我们的属灵的眼睛，让我们在敬拜你的时候更认识你，更明白你自己的救恩，更晓得你是一位怎么样的神，以致我们可以发出我们的赞美，透过每天你在我们生命里面你自己的保守拯救，你许多的恩典临到我们，让我们每次到你的面前来，我们晓得怎么样开口献上我们的赞美和感谢。主，我们在你面前有一个祷告，就是叫我们活在你的面前，做一个敬拜的人，做一个赞美的人，一生一世就是要赞美你，就是要敬拜你。主，你呼召我们，主，就是要做一个敬拜的人。主，我们向你仰望。主，巴不得我们赞美你的时候可以把你的荣耀彰显出来，使在黑暗里面的人，在痛苦里面的人，有光能够照在他们的里面，使用我们，不仅使我们能够享受活在你面前赞美的喜乐和满足，也使我们的赞美跟敬拜能够吸引人，让人看见你活在我们当中，你是真神，你是活神，借着我们的敬拜赞美能够吸引人回转来归向你，在你的荣光里面，在你自己救恩的宝座面前尝到你自己永远生命的福乐。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